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这个钟头呢，我们的节目是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呢我们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的集会星期日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的民运人士100多人与会。与会者首先为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当中丧生的受难者默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一幅长约是5米、高1米、题目为是纪念1989年屠杀的死难者的横幅画，上面描绘出包括蒋捷连等49名六四死难者的头像。作者是中国国内一位化名为是华永生的画家，以中国画的风格画家，将画是带到了集会上面的中国府权主席张青表示，作者仍然在寻找其他死难者的照片，继续这一局的创作。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主席刘念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六四到现在32年，在我记忆中的话，好像就像昨天似的。而且
刘念春表示六四30年，但是在他的记忆当中就好像昨日一样，而且那些倒在血泊当中的人，对于每一个只要是亲眼看到过那些人的活鲜鲜的印象不可被抹去，你是只要看到当时的血腥的场面，你就不可能忘记。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纽约站创办人杨锦霞表示，
心里面还是纪念悼念那一些为了六四死去的。
杨锦霞表示，心里面仍然在悼念那些为自由、为了民主牺牲生命的人，就是离一点一根竹竿，鞠一个躬，代表一点的心意。当年的学生领袖郑玉刚说，今日在这片的自由土地上面悼念30年前为中国人的自由付出惨烈牺牲的年轻人。
我们纪念他们，我们站在这里。
郑玉刚表示，他们几年
级的
学生，他们站在这里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他们中国人是热爱自由，不理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不理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还是新疆人，还是西藏人，他们都是在自由的旗帜之下，一起向这个反动的、独裁的、专制的、没人道的政权是宣战。当年的工运领袖、中国民联副主席吕敬化是这样。吕敬化表示，他们要纪念六四，就是要记住天安门死难的这些英灵。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国共产党。
他们要继续他们的位置，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国共产党，勿忘六四英灵。流亡海外的西藏和维吾尔人代表与会发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哈提对美国之音说，维吾尔人今日被镇压的命运是30年前六四镇压的延续。
因为中国从六四的这个镇压以后，等于是把这个民主最后一点的
希望。伊利哈提表示，中国从六四镇压以后，等于将民主最后一点希望全部烟灰，从此以后他们越来越走向极权主义，现时发展到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种族排外以及种族屠杀，维吾尔人目前面临的处境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的挣扎。集会组织者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说，纪念六四就是要找到民主转型的动力，而动力之一就是街头运动。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裂的。
王君
涛表示，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类。国际社会的支持亦都是因为你有奋斗，他们才能够支持你，没有奋斗人家不会逼你去奋斗。所以街头运动就是要制造事件，大事件带来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促成转型。与会发言的还有六四亲历者原38集团军老兵刘建国、中国民联老民运人士谢维勤、六四见证者律师李俊俊、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执行长唐元俊、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林先华、美国广播协会执行主任卢南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向纽约的报道。
为了传承六四的记忆，近年不少香港的社运人士以不同的方式举办纪念活动。文化评论人陈景辉今年继续举办六四导赏团，带领参加者重回当年的八九民运。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的地点，以本土的视觉重温属于香港人的六四记忆。今年六四三十周年，支联会创会副主席李柱明首次应邀参与导赏团担任嘉宾，分享当年支援北京民运的亲身经验。李柱明认为，八九民运是香港人的大转变，开始关心中国，亦都是香港人最团结的时候。他又认为，香港人争取民主不放弃就没有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十年多次参与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反高铁、反国教等社会运动，三十七岁的香港社运和文化评论人陈景辉，2014年开始举办八九香港导赏团，带领参加者重返当年八九民运、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地点，包括跑马地快活谷马场、马场对面的民主台、北京驻港机构新华社旧址、中环遮打花园和天星码头。今年六四三十周年，民主党创党主席兼支联会创会副主席80岁的李柱明，星期六即是6月1日首次应邀参与导赏团担任嘉宾，同参加者一同重游旧地，分享他当年支援北京八九民运的亲身经验。李柱明表示，八九民运是香港人一个很大的转变，好似同北京的学生行埋一起，对他们每一个行动都很紧张，譬如学生开始绝食，虽然离开很远，但是香港人都很关注，亦都开始关心中国。
去到六四那个十个人，香港有很多记者是在北京不肯回来的，他们报馆的老板叫他回来不肯回来，他就说就算我不收你人工我都是继续在北京，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是和这些学生好像一份子来的。
李柱明分享自身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他坦言当年担任基本法草委，但是觉得中国和香港无关，因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实行两个不同的制度。他认为只要着重香港的制度，只要香港有民主，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所有的承诺，保证香港的前途就可以。不过李柱明表示，经历过八九民运，令他领悟香港人不可以只顾自己有自由，而不理会中国国内的同胞，他说这样过不到自己那关。李柱明强调，从政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自身法律的经验，在主权移交之后都可以尽一分力，透过法律和法治精神保障香港一直拥有的自由。他认为自由对香港人来说是最重要，也都是中国没有的。
我觉得自由对我香港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内地没有我们有，我就问自己，我有什么东西是香港有内地没有，我认为最重要的，而回归的时候是一定继续保障的，就是法治精神。所以我从政呢，就是为了保住这个法治精神。
李柱明分享六四屠城之前有几个日子对他是最重要的，包括5月19日晚得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他非常震惊，和当时支联会前身的多位民促会领导层决定翌日即是5月20日发起游行抗议北京戒严。后来香港天文台预报5月20日下午将会挂起8号风球，他担心在强烈风暴吹袭之下，带领市民上街会有危险。本来打算宣布取消游行，但是当时的领导层认为，如果发起人不出来，市民自行上街会更加危险。 李柱明表示，他最终同意一起参加游行。他又认为这次游行是香港人被狂风暴雨的洗礼，亦都可能创下世界纪录，在暴风中有四五万人上街。
有备而战噶啦，我攞游水裤做底裤，咁就免得你再变成嗰啲好薄嗰啲透明嗰啲咧，嗰啲雨淋雨衣。我谂住淋湿噶啦，咁就去到加拿大圣亚嘅时候，有个电话打俾我，我唔识嘅，佢就话喺中大一个女生，佢就话我本来嚟嘅李生，但系我阿嫲知道咧打风。就鎖住我喺裏喺裏邊鎖住我，原來仲有埋仲有咁勁嘅。佢話我有幾個同學喺度，我哋已經寫咗一個橫額噶啦，有個信息喺度。不過我哋唔嚟得，希望你可以喺集會嘅時候講出嚟。咁我話我睇下你寫咩啦，佢啊。咁佢話好啊，佢話俾我聽。佢話今日北京，明日香港。咦，我話得，咁我哋應承。
李柱明同接近二十名导赏团参加者由铜锣湾教协出发，行到当年五二零游行路线经过的跑马地快活谷马场对面的民主台，当时北京驻港机构新华社旧址一带，忆述当时冒住八号风球狂风暴雨游行，新华社旧址对开的斜路，雨水好似河流一样咁样冲落嚟，但系数万名游行人士冇退缩，群情激昂。佢本来千叮万嘱游行嘅时候，避免叫打倒李鹏、李鹏下台呢啲口号，以免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竟然系由建制派嘅程介南第一个高呼打倒李鹏。李柱明同参加者一齐喺新华社旧址附近搭巴士到中环遮打花园。呢度系1989年5月4日，香港13间大专院校超过3000名学生举行五四集会嘅地点。呢次亦都系当年四月以嚟香港首个大型支援北京学生嘅集会。李柱明喺呢度忆述，当年遮打花园附近嘅中国银行总部新大楼喺六四期间大游行嘅时候，都有人喺玻璃幕墙上挂上一幅黑色嘅大标语。甚至左派传媒大公报的大楼外都有挂上声援民运的标语。李柱明认为，当年香港声援北京八九民运最有象征性的地点，新华社应该是其中一个，同埋附近首次开放俾群众举行政治集会的跑马地马场，当年曾经举办百万人大游行集会、民主歌声献中华同埋六四屠城之后的黑色大静坐。有参加者提问表示，六四之后香港人不断追求民主，甚至爆发79日的占领行动，但是都没有成果，连公民抗命都做了，香港人还可以做什么去争取民主？李柱明表示，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推动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他认为香港人应该积极参与6月9日的反修例游行，有可能再次迫使港府搁置修例。李柱明呼吁港人坚持，不要放弃，就算这次不得又怎样？他坦言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到香港实现民主，但是不放弃就没有失败。
咁我哋唔知道上天點樣安排噶嘛，但係只要我哋繼續爭取，只要每一個人冇放棄，起碼你就冇失敗。放棄咗嗰個人，佢就失敗。但係呢一場係長嘅，喺共產黨度想攞民主梗係唔容易啦，係咪？阿善俊佳同我講嗰陣時，共產黨點可以佢自己都冇個嘢俾你咧？佢講笑係嘛？他自己都沒有民主，怎麼給你民主呢？但是只要我們認清楚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民主是應承了我們的嘛。
李柱明在結束導賞團行程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這次應邀參與六四導賞團，重溫當年香港人支援八九民運的足跡，可以喚起一些經歷過的人的回憶，也可以令到不知道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人有機會認識。 他认为同导赏团的参加者一起回忆这一段历史很有意思，
不只是自己的，同埋一班人做一个回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场仗是一定赢的，等于在香港争取民主一定赢的，因为全世界都向着这个民主行，不可能没有的，都是几时的嘛，所以我们没理由放弃，赢紧都放弃，是不是？即等于跑马跑长途，那你的只马是坚的，但现在跑第尾，你使乜惊啫？最终都赢噶嘛，你唔会跑跑第尾，你搣咗张飞噶嘛。
八九香港导赏团发起人陈景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办导赏团，适逢六四三十周年，首次邀请当年在香港支援北京民运的人士参与导赏团担任嘉宾，除了李柱铭之外，还有当年的政治素人。而家人稱阿牛的前立法會議員、社民連成員曾建成、支聯會秘書李卓仁等等，由這些過來人分享當年最深刻的記憶，可以多角度思考，互相豐富。陳景輝又表示，今年導賞團的反應不錯，尤其是李柱銘出席那一團，20人的名額預約爆滿。
即大家都會覺得都挺得意，即挺有趣的經驗，就是都會想聽翻過來人去講佢哋嘅故事嘅，係啊，即係八九嘅香港人講翻八九嘅故事。我估呢一個其實大家都想聽多啲嘅。
陳景輝前年將過往幾年導賞團嘅資料整理成一本圖文並茂嘅小冊子，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應嘅八九香港，描述1989年香港各界點樣聲援北京民運。以香港人為本位反思北京八九民運給香港人帶來的啟蒙和覺醒。陳景輝認為八九民運以至六四事件雖然是發生在北京，但是對香港人來說其實是一件很本土的事。他又認為今年六四三十週年燭光集會適逢港府強推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相信會有更多市民參與。
即是香港可能是前所未有地，即是跟八九年的時空咁接近啦，係啦，即係我哋開始出現一個為自由民主而獻身的政治犯啊！香港本身，我估1989年冇乜香港人會想自己會需要會有政治犯，甚至乎需要採取流亡的方式去參與民主運動。咁我估今年會多人的，無論是因為紀念的一個重要的時間三十週年，以至到我們那個切身的迫切性，那種民主的對於民主的破壞，對於香港兩制的破壞，亦都越來越深入。
參加導賞團的香港市民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1989年7月在中國出生，11歲的時候移居香港，小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完全不知道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就算父母和屋企人都没有提及。来到香港读中学的时候，老师有提及六四事件，当时看到有关的录像都会喊起来。他认为当年的悲伤是一种很自然流露的感觉。叶先生表示，过往有参加六四烛光集会，而这次参与导赏团是希望以香港人的视角了解更多香港人当年的经历和故事。
真的是很香港整件事，还有就是我了解到当时香港的个情况，更加觉得其实是分不開的，即有些事情就算不要說那陣北京發生什麼事，就算你是香港了解香港那陣發生什麼事 都應該。
葉先生認為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與香港人最切身的關係，就是當年屠殺學生的中國政府現在亦都是香港人的中央政府，冇可能切斷關係，始終中國的解放軍亦都在香港。他認為香港人就算幾咁討厭中國政府，都應該了解他當年做過的事情。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台北重申，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且在国会发表演说。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6月2日星期日在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发表演讲。
I have expressed my desire that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invite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to visit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加德纳说，他曾经向众议院议长表达，希望能够邀请台湾总统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以彰显全球的民主领袖。而加德纳认为台湾总统是重要的民主领袖。加德纳参议员还说，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时，他们亦都曾经见过面。加德纳亦都鼓励他的同事在华盛顿与蔡英文总统举行视讯会议。2月7日，加德纳与另外4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并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这一份联名信仲指出，相关邀请符合美国法律，亦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并公正地奖励了美国及美国人民的一个真正盟友。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2日星期日稍早在总统府接见加德纳参议员时表示，感谢加德纳主席对台湾的支持，并期待未来共同为台美关系以及民主价值继续打拼。蔡英文总统还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加德纳主席在一个星期前，即5月23日提出台北法案，支持更强劲的台美关系，稳固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一项法案亦都使台湾人民感受到台美关系越来越稳健。就好像美国商会前几日讲的，目前台美关系正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佳状况。蔡英文总统随后还邀请加德纳参议员一起到台北的老区大道埕走走。蔡英文介绍说，大道埕过去是很多民主运动人士的据点，他们在这里交换西方民主的想法，台湾民主运动的精神亦都在此萌芽。加德纳参议员已经连续4年访问台湾，亦都在国会持续为台湾发声，并推动维系台湾邦交的台北法案，以及提出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时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决议案，还发起致特朗普总统联名函，呼吁美国政府尽速派遣国员访台。有记者提问，加德纳参议员日前提出台北法案的同时，亦提出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并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决议案。参议员在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来到台北，是否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加德纳参议员答复说，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访问台湾确实有几项重要的意义，包括美台关系、台湾的领导地位、台湾的安全，以及美国所分享的自由民主价值，以及确保台湾的成功等等。加德纳参议员将在台湾停留到6月3日星期一，跟住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带大家看下智囊机构在美国的公共政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大学里面出现的间谍活动。我们亦会看一看吸引女童进入电脑领域南加州大学有绝招，以及美国的慈善组织为冲突区的儿童办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智库是研究机构的一种，学者为政治、社会和经济议题提供意见。过去有人批评智库对美国政策有过大影响，但新的研究就显示智库对现任政府的影响力就大大减弱。马美记者雅齐报的报道。
美国有大约1800个智库，其中近400个位于首都华盛顿。美国过往的政府依靠智库的研究去制定政策，不过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罗姆说，现在的情况和以往不同。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ided itself on being a highly
好明显，奥巴马政府骄傲地将自己定位为精英政府，依靠智囊机构嘅实证研究去制定政策，所以喺嗰个时候，智囊机构对于政府有好大影响力。对比而家特朗普政府，好明显目前嘅政府并不信任专家，而且对于呢啲机构研究亦表示怀疑。除咗影响公共政策，智库亦为希望进入媒体或者政界人提供训练。
I think think tanks have always had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in policy making and policy.
智囊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影响力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大。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方面，第一是暂明新的想法并且试图推进这些想法，第二是培育新人令到他们进入政界。如果有人在政府国会山庄里面工作的话，这样影响力会更大。智库亦是人才的旋转门，在乔治布殊时期，副总统撤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赖斯都来自华盛顿的智库，而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丽莎科特斯就曾经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智库的结论经常由于政治偏见而有所偏差，了解边个为智库提供资金十分重要。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though, for the public to know is that when things
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就是，当智囊机构发表报告的时候，读者需要了解这份报告是否被出资人所影响，就是他们是否有公开做研究的方法，是否有公开获得数据资料的来源，他们是否显示了他们用来编写报告的过程。好的智囊机构在研究方面是公开透明的，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报告的公正性。智库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历任政府的政策和优先策略往往可以追随到首都华盛顿某个智库的研究报告。记者雅齐报的报道。
好多人以为间谍活动只会发生在外国使馆或者一些特别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学校或者全球教育机构里面就有间谍活动发生。华媒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吸收知识，希望有一日能够为世界作出贡献。提起这里你绝对不会想起间谍，但是调查记者丹沃尔登说，结果会令你大吃一惊。
There's an awful lo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rofessor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大学里面有很多国际学生、国际学者，有部分人是为他们的国家搜集资讯、摄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脉。沃尔登在他的新书《间谍学院》当中提及到学术界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他说大学里面思想和文化的自由交流使到大学校园很有吸引力。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major universities.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学术界非常公开，有很多研究和发展。如果外国政府想要利用这一点的话，他们可以派留学生来这里学习。在外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经常是外国政府的目标。2014年联邦调查局拍摄了一部短片，原型就是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格兰史瑞福受到中国政府的招募。
Then they're asked to go and apply for employment with the US government.
这些外国政府招募学生之后，要求他们申请去美国政府或者敏感的私营机构工作，为他们获得特定的资讯。美国本身对于利用学术界收集情报亦不陌生。劳工律师库布赖特学者凡谢克说，他曾经在玻利维亚研究工会问题，当时他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见面。
He said, "Oh, and if you're out doing field work out in the countryside,"
他说你在农村的时候，如果看到古巴医生或者委内瑞拉的官员，我们希望你向美国大使馆报告他们的行踪，因为我们希望追踪他们。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这种招募在美国并不常见。
We do periodically enter in that type of agreement, but it's not as prevalent.
我们有时会进行这一类的招募的，但并不会好像中国和俄罗斯政府那样利用我们的学生这么广泛和恶劣。沃尔登说重要的就是令到公众意识到间谍的广泛性。他列举了2010年的一宗案件，俄罗斯卧底多年来一直假装是普通美国人。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going to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had gone to them.
他们很多人都要去美国大学读书或者已经毕业，这个似乎是俄罗斯间谍战的必要一步，一个美国的大学学位。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女生当中，主修电脑的不够18%，但是工作机会越来越多，薪金待遇亦不错，但是为什么会缺乏女性的参与呢？大学方面又怎样去鼓励女性呢？下面是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机械人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作用。十一岁的海莉耶泰特和屋企人开了两个半钟头的车来到这里。
Not many girls and kids are in robotics.
在机器人研究领域没多少女仔。
南加州大学只是通过一年一度的机械人公开课来到改变这一切。从一年级到高中的学童都可以来这里参观实验室，了解机械人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南加州大学的海特米勒斯说，
We feel that if the kids can actually see the robot,
我们认为如果小孩能够看到机器人，听到博士生和我们的导师谈论他们的研究，看机器人如何惠及社会，我们看到小孩的热情就会提高。
他们希望这种热情能够鼓舞年轻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来到学习程式设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电脑科技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电脑科学博士生海特林科莱邦就是其中一个人。一开始他的专业是艺术，但从没想过学习电脑科技，但当他看到电脑科学能够用创造力来到帮助人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改变了。
When there is a clear application to a real human usage,
当看到真正的应用时，我脑中的鸿沟就填满了。我喜欢艺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电脑程式来创造艺术。
这个社交机械人就是他现在的研究项目，专门用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Definitely focusing on special needs is very special to me. I've like struggled with
帮助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小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我一直都受到重度困难症的困扰。
让人知道程式设计和电脑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这个对于吸引女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泰特了解到他可以参加一个制造机械人的团队，和其他团队进行比赛。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结交朋友、学习知识和发挥创意的好好途径。
自小接触机械人和电脑科技是培养兴趣的最好方法，但米勒斯说并不是每间学校都有这个资源。
They don't maybe have enough robotics equipment.
他们没有足够的电脑设备，或者是没有能够教授这个课程的老师。
南加州大学和当地学校的师生合作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女学生在大学选择主修电脑专业。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在动荡的地区，儿童缺乏教育设施和服务，咪加州一个慈善组织就正在努力改变这个局面。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从1996年到2003年，一场地区战争摧残着刚果东部地区，为争夺土地、采矿权和其他利益的血腥冲突到现在仍然在继续。今年1月，刚果军队在刚果东部发动军事攻击，打击反政府武装组织。慈善组织正义崛起在这个地区是开办了7间学校，目的是不让儿童在街头游荡，并且保护他们的安全。正义崛起共同创办人卡桑德拉利说，
By planting one of these schools in a community that has been torn apart，
设在被战争撕裂的社区之后，你可以看到儿童兵的现象减少，女仔被拉去做儿童新娘，然后又成为未成年妈妈的可能性降低，社区健康增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冲突区有2700万的小孩子失学，有时候这些小孩子被迫打工或者照顾更加年幼的弟弟妹妹，教育的缺失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发展。
But it's also about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但是这个亦事关人道发展、国家和个人的长期发展。
他说，让小孩子上学亦都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卡桑德拉里说，学校是带来改变的催化剂。
如果我们在一个社区建成一组学校、多间学校，我们会看到他们走出战争，走入一种和平的文化。
卡桑德拉里和共同创办了正义崛起的丈夫艾迪逊里还希望在中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正在试图呼吁给那些已经在做着出色工作的当地组织在资金上支援他们，或者赞助他们的专案。
全球人道募捐呼吁只有不到4%是针对教育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今年发起一项的呼吁，要筹集9亿美元的教育专款，这些项目必须具有灵活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琼斯说，
We have that with examples in Afghanistan with communities.
我哋喺阿富汗有办社区学校嘅例子，呢啲学校主动同细路仔所在嘅村庄接触，仲有广播教学专案，通过收音机接触到细路仔。
佢话如果冇教育，贫穷同埋动荡就会变得根深蒂固，伤害一代又一代人。记者奥沙利文喺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两本由中国资深媒体人整理和撰写，介绍当年六四前后中共高层会议内幕的新书在香港出版。书中有关的内容目前没办法独立核实，不过它的史料参考和研究的价值不容忽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两本新书，一本是爆破搜集整理汉学家黎安友作序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爆破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爆童的儿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另外一本书名叫做《邓小平在1989》，作者是中共开国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当代著名作家、调查记者戴晴。《最后的秘密》一书公布了一批中共关于六四事件的党内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六四镇压发生后中共党内统一思想为六四定性的过程。文件提供者为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所指会议中共北京市委的六届六次扩大全会，以及6月23至24日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该书为何定名《最后的秘密》？是不是没有新的历史会再出现呢？出版人爆破对美国之音说，
我这个最后的秘密啊，只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就是这一套文件呢确实是中共最。
爆破说取名最后的秘密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这个中共对六四下结论的最后一套文件，这个是就时间而言。在这个之后中共就没有开中央全会讨论六四问题。另外这套文件与其说讲六四的决策过程，不如说它是一个高层向邓小平表忠心重新统一思想的过程。所谓不同意你就落台。书中说中共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1989年6月21日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建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一大批。有些人不改，戴上帽劳改劳教，戴上帽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边缘地区强迫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不采取这个坚决措施，一遇机会这些人必然会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百般疯狂报复，后患无穷。时任中顾委主任陈云的表态说，第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第二，他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他早就不喜欢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赶紧换了他。苹果日报的评论说，王震在军方元老中反应最激烈，不过陈云并未表态支持军队开枪。江泽民则狂擦邓小平等元老的鞋，江泽民在会上说，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他们绝不会打扰，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们还是可以随时向邓小平同志请教，听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爆破说，
就是为什么是就是最终的机密呢？最终的机密就是反映了这个党啊，在做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是
爆破说，为什么说是最终的机密？这种讲法反映出这个党在做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事实和人的生命都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事实到底是什么事？会上有没有讨论？他们说六四是有组织有计划，旨在推翻共产党，一些证据都没有。他们亦不认为证据是重要的事。至于六四真相会不会有新的材料出现，他相信会有新的材料出现，因为六四是一个很大的事。到现在他只能说正在逐渐逼近真相。书中黎安友这样写， 上述发言以文件形式发给与会者，以便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会议结束时文件收回，确保对外保密，但是一部分文件已经外泄，最终得以再次发表。关于香港最新出版的另外一本新书《邓小平在1989》，有报道说一直居于泰国清迈的该书作者戴晴被神秘部门要求回到北京，因此与他联系很困难，直至目前他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现年78岁的戴晴曾经为《光明日报》做记者，1989年六四事件后，戴晴因为学运人士遭逮捕并在秦城监狱羁押，第二年获释，后来成为关注环保和其他公共事务的社会活动人士，曾经发表多部纪实文学。戴晴这本书的封面照片据称是首次披露，展示的是邓小平在家召开拍板会的真实场景。1989年6月16号六四镇压12日后，邓小平在北京米良富胡同的家中召集会议。照片上依次序是宋平、乔石、姚依林、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瑞环等人。戴晴引述赵子阳的话，小平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他可以在屋企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该书尾声有关于邓小平病逝前情况的描述。1997年2月医院报了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心脏健康，肝脾亦好，致命的是帕金森综合症。临终前在看到电视屏幕上自己的时候，老人面上露出一丝的羞涩，卓林率一众高官厚禄事业有成邀前万贯子女送行，征合邓小平的每个后代都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亦一一身体力行父亲，使一部分人先富有起来的伟大号召。众百姓四里长街送别，戴晴说送葬的人似乎是官方组织，因为人群的年龄和类型过于统一。预计戴晴这本新书在大陆将成禁书，而最后的秘密进入禁书行列则毫无悬念。不单止是这样，爆扑的个人安全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此，爆扑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第一呢，就是我在香港做这种都是合法的。
爆扑说他做出这样的判决，第一他在香港做这个是合法，阻止他没有合法的手段，如果说有什么非法手段，那他就没办法考虑这些了，他总不能够等到六四四十年再出版。爆扑说最后的秘密读起来很枯燥，一般读者不见得感兴趣，只是他的历史资料价值重要，值得参考。美国之音上述报道亦只是就新书出版消息、对到手新书的大致浏览以及对出版者的采访而言，至于书中披露的中共秘密文件的真伪等，目前无法独立进行核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发表中美经济磋商白皮书，有香港经济界人士说中方宣传违反事实，亦都有经济学者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谈判策略是以总统竞选为导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6月1号进入新阶段，双方启动已经宣布的新关税壁垒。香港明报星期日说600亿对2000亿中美互启征税，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打舆论战，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全面展明中方原则立场。香港中文大学下属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责任在美方。
它的破裂完全是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他的计算了，就算中国完全答应了，他也会打他的破裂。
庄太亮说，谈判破裂完全是美国特朗普谈判的计算，就算中国完全答应，他亦都会让他破裂，真的不想使谈判成功，他们总要一个共同敌人，选举的时候他们要拿一个共同敌人帮他拿选票，所以中国作为共同敌人，所以谈判破裂，目前边谈边打，这个是他们的策略。关于中美贸易战起源，中国国新办白皮书说，现任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动辄使用关税大棒，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他国， 不过香港金融专家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话，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那个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这个白皮书发表了，那么基本上来讲呢，所讲的都是套话，那个大话。
刘梦红话，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基本上所讲的都是套话、大话。根据专家的统计，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做的很多承诺，51%的业务兑现。这个是引起中美经贸摩擦根本性的原因，因为你中国经过15年的过渡期，甚至18年过去了都没有兑现。刘梦红举例说，中国的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只收取2.5%的关税，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中国收取25%的关税，两者相差10倍。刘梦红还说，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金融企业、互联网企业都是开放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并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和外部世界不开放互联网众所周知。国新办白皮书说，由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两国在经贸合作之中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这一种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是否就是对诸如补贴国企、封闭互联网、限制外企进入中国某些领域、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等突出问题的辩解和说辞？白皮书并没有详细对号说明。针对中方白皮书有关绝不放弃原则的讲法，刘梦红说，
那很简单，那么 你答应过的那个入市的时候说要全面实行全面市场经济，要全面开放市场。
刘梦红说，白皮书强调合作是有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绝不让步，这样你入世的时候答应的事，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面开放市场，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现在只是使你兑现入世承诺，怎能够讲话使你放弃原则、放弃底线，根本讲不通。自己的原因丝毫没办法去检讨，将责任完全推给美方。南华早报6月2日报道，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近日表示，美中贸易战升级形势下，他对香港贸易状况并不乐观，香港外贸第三季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香港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只是 0.6%， 为10年来最低。另外邱腾华还说，中美科技战对香港的影响不容小视，因为很多中国科技产品经香港前往美国。对此，庄太亮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战对香港影响不大。
影响呢，香港本身这个贸易量不多啊，然后我们主要就是金融市场了，股市啊，这几年也就是很敏感对这个贸易战了，我们是没什么影响。
庄太亮说，贸易量不多，他们主要就是金融市场、股市对贸易战很敏感，他们不会受什么影响。去年他们受的利得税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贸易战主要是经济影响，所有的问题都用贸易战来解释，其实不是。贸易战的成本最后是哪个付，他们还不知道，因为可能美国人要付很多，他们离不开中国产品，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这么大的量。国新白皮书说，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并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对此刘梦红说，
说什么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这些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这个谈判破裂之后，你在国内里头呢，这个煽动反美情绪，
刘梦红说，这些都是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战破裂之后，你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放上金轮、英雄女儿、奇袭这些影片，同时鼓吹阶级基础、阶级斗争，这些是通过改革壮大自己吗？经济前景乐观吗？现在很多港商、台商、日商、美商纷纷将工厂迁出，中国不可避免的出现外资撤离潮、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失血潮、地方债务报高潮，以及人民币的贬值潮。 同时，明报星期日仲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个星期的联邦公布将宣布，鉴于海关执法以及美中两国海上过境安排等因素，延长中国某些商品进入美国的时间至6月15号。不过，美国政府先前重申，假若中方报复，6月底前将对余下的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进入新阶段，正值香港周末，预计星期一开始后，各方舆论以及香港的股市、汇市、金融市场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为白宫突然决定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决定进行辩护，说这个是对墨西哥出口非法移民作出的回应。纳瓦罗并且将此举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挂钩。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在正式启动美墨加贸易协议批准程序的过程当中，突然单方面加征关税，会损害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5月30号星期四晚上在一条推文中宣布，美国决定从6月10号开始对所有来自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 5% 的关税，直到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停止为止。他说这个关税将逐步上升，直到非法移民的问题得到解决。此举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白宫刚刚采取正式步骤开始批准美墨加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以推动这个协议获得批准。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继续发推话，墨西哥几十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从美国赚大钱。他认为墨西哥可以轻易的解决移民问题，现在是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说美国对墨西哥征收的关税不单止会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也会阻止毒品进入美国。他在另外一个推文之中说，流入美国的毒品中 90% 来自墨西哥以及我们的南部边界，这些毒品去年导致8万人死亡，100万人被毁，这种情况持续多年，而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我们同墨西哥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现在是时候了。不过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努钦反对向墨西哥征收关税，因此他们认为此举会威胁到美墨加协议的批准。该协议的批准在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已经面临一些重大的障碍。这些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威胁对墨西哥征收关税是因为他对美墨边界的非法移民问题日益失去耐心。白宫还未有对有关的报道做出反应，不过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主任纳瓦罗星期五则公开为特朗普的决定进行辩护。他星期五在接受 CNBC 的采访中表示，美国对墨西哥征收关税是对这个国家向美国出口非法移民做出的回应。他并将此举与特朗普宣布美墨边界进入紧急状态挂钩。他说，如果你从投资者和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墨西哥看到的是非法移民的出口，这个是他们高出口之一，这个是一项犯罪行为。纳瓦罗说，这个举动的法律依据是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在他们旁边有一个学生在用手提电话。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take someone off 以及 get lost。
Good grief! Oh my god!
What?
Oh man!
It really ticks me off when people talk so loudly in the library. Don't they realize that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study?
就是啦，在图书馆里面这么大声讲嘢，真是讨厌了。哎，Larry，你说 tick me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at person ticks me off means he irritates me. To tick, T-I-C-K, someone off is to annoy or irritate someone.
Oh, to tick someone off 就是激嬲人，令人讨厌的意思。没错。那个人讲嘢咁大声，整到我唔可以专心睇书。Larry， 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啊？
No, that's okay. I think he's leaving now anyway, thank God. Besides, that would be a rude thing to say to someone's face.
没错，当众叫他细声啲，似乎太厉害，没什么礼貌。哎，你看他走了，太好了。Larry, 你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 tick me off, 激怒我的。
What ticks you off, Li Hua?
Smith 教授在假期里面给我们这么多功课，真是激死人了。这样我们根本没机会好好休息了。
Yeah, that ticks me off too,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What else ticks you off?
讲得啱，我再嘈，功课仲系要交噶。仲有咩事令到我嬲噶？系啦，我嗰个同屋时时三更半夜翻屋企，次次都将我嘈醒，我一嬲就瞓唔着啦。
No wonder you look so tired lately. You should really talk to your roommate about that. You need to sleep.
我睇起嚟好攰，系咪啊？哎呀，真系弊啦！我是应该跟他说的，但是这些事真的很难开口的。
You can just very politely tell her that it really ticks you off when she comes home so late and ask her to try and be more quiet.
好有礼貌地告诉他他这么晚回来会弄到我不开心。叫他细声一点。唉，我要好好想想应该怎样说才不会激怒他。I don't want to tick her off.
Hey, Li Hua, you're still looking really tired today. Didn't you talk to your roommate?
哎呀，冇提啦，我同我个同屋讲咗，但系佢叫我 get lost。哎 ，Larry, get lost 系咩意思啊
？That's so rude. Get lost is a rude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She told you in a very rude way to leave her alone.
吓，琴晚佢讲嘅时候系好唔开心，但系我当时唔明白乜嘢系 get lost。哼，原来系叫我走开，唔好烦佢啊！真是粗鲁了，咁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Next time she comes home at 2 a.m., I would tell her to get lost and find somewhere else to sleep.
下次佢再晏翻嚟，你叫我对佢讲 get lost， 叫佢去第度瞓觉，咁点得噶
？I know, but she deserves it. Maybe you can look for another roommate. She doesn't sound like a nice person to live with.
你讲得冇错，等我揾到一个新嘅同屋就踢佢出去。到时我就可以对佢话 get lost。
That's right. I'm sure you'll tick her off.
佢嬲，抵佢啦。哎 ，Larry， 我哋头先应该对嗰个打电话嘅人话 get lost， 啱唔啱啊
？We could, but that would be kind of rude. Try not to use get lost too much unless you're kidding with someone.
哦，开玩笑嘅时候亦都可以讲。Okay, Larry, get lo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To tick someone off， 意思就是要惹人生气、讨人厌的意思。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get lost， 意思就是叫人走开，不要来烦我。这是一个非常粗鲁的用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